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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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摩卡，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月25号星期三，首先带大家快速了解今天的重点新闻。
鲁西的湾区裁员319人，市值较高峰时跌了90%。
美国的司法部就反犹主义起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前谷歌工程师窃取谷歌的机密转交伊朗遭起诉。
中国游客骚扰海狮遭到了圣地亚哥公园驱逐。
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天气。
冷暖有变幻，晴雨你先知，希望之声天气快讯。
今天整个旧金山湾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旧金山当前温度58，今天的整体温度在54到62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中半岛 San Mateo 当前的温度60，今天的温度在55到64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南湾 San Jose 当前温度62，今天的温度在57到69之间，空气质量良好。东湾当前温度61，今天的温度在56到67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以上信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为大家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早安新鲜事儿，首先为大家关注一则 Lucid 的裁员消息。电动车制造商 Lucid Motors 最近宣布，将在加州纽瓦克的总部裁员319人，属于全美裁减12%人力计划的一部分。根据公司提交的相关文件，本轮裁员将于4月21号生效。受影响的职位涵盖设计、专案管理与数据科学，但工程部门冲击最大，软硬体工程师合计超过140个职缺被取消。公司表示，此举的目的在提升营运效率，改善毛利率，并且推动长期成长。亚利桑那州的制造员工不在裁员之列。不过 Lucid 近年已于2023年和2024年分别裁员1300人与400人。尽管去年产量增加到18000多辆，较前一年翻倍，但公司仍持续亏损。2025年前9个月净损超过18亿美元。受电动车市场降温的影响， Lucid 的市值较2021年高峰的时候蒸发了约 96%， 目前估值仅约31亿美元。
接下来关注一条美国教育和法律相关的消息。美国司法部于周二2月24号正式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提起了诉讼，指该校违反1964年民权法第7章，未能够保护犹太裔以及以色列籍的教职员工免受歧视与骚扰，导致了校园内形成了严重的敌对工作环境。根据司法部民权司提交的诉状，自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内部反犹主义蔓延，诉讼列举了多项的争议事实。第一个呢，是2024年反犹骚扰活动在标志性建筑罗伊斯教堂前持续了数日，期间呢，犹太人被禁止进入部分广场，建筑遭到纳粹标志涂鸦。 第二是犹太裔的教授遭到了肢体袭击，课堂教学受到干扰，工作的场所还被张贴了令人不安的图像。司法部指控校方主管与同事不仅没有按照规定通报骚扰行为，甚至有部分人员还参与其中，导致了受害者被迫请假或者是离职。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声明中严厉批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层涉嫌允许恶毒的反犹主义在校园滋长。联邦检察官也强调，政府有责任介入以确保大学环境的平等和中立，绝不容许机构在骚扰发生时袖手旁观呢。目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没有对这起诉讼发表正式的评论。
2月19号，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三名伊朗裔的工程师，他们涉及共谋窃取谷歌的 Tensor 处理器的商业机密。该处理器呢，主要用于 Pixel 系列手机。若14项罪名成立的话呢，每人最高将面临150年的监禁。被告包括41岁的萨曼尼·甘达利，其40岁的丈夫莫罕默德·贾瓦德·霍斯拉维，以及32岁的妹妹索鲁尔·甘达利。三人呢均为加州圣荷西的居民，他们已在上周呢出席了当地联邦法院的首次出庭。检方指控他们在谷歌及其他科技公司任职期间，将数百份含处理器安全与密码学机密的文件转移到了第三方平台、个人装置以及彼此的工作设备，并最终流向伊朗。涉案的行为包括规避公司的侦测、提交虚假的宣誓书、删除记录，以及2023年12月赴伊朗前拍摄的数十张机密屏幕的照片。在伊朗期间，他们继续存储这些资料。联邦调查局强调，此案凸显了保护硅谷创新与国家安全技术的紧迫性。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发生在美国圣地亚哥的事件。2月22号，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拉霍亚海滩，来自中国的六口之家因为多次骚扰海狮，被公园巡逻员要求离开现场。涉事的家庭有2名儿童向岸边海狮投掷沙子和石块，尽管管理员多次警告，他们仍然没有停止。一名身穿棕色夹克的女子，疑似是儿童的母亲，被管理员上前质问并驱离。这起事件由当地的摄影师吉姆·格兰特拍摄视频记录，管理员在视频中询问当事人是否在中国也是如此对待动物。根据美国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骚扰海狮属于联邦违法行为，每次违规将面临超过$30,000的罚款，并可以判处最高1年的监禁。圣地亚哥公园近年加强了巡逻，以保护这些野生海洋哺乳动物免受游客干扰。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摩卡。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派，
娱乐加点料，日子更闪耀，欢迎来到早安生活派。
早安生活派，我们首先带大家关注一下好事多 Costco 收紧退货政策的消息。那过去呢，以随便退随便换来者不拒的退货政策而闻名的好事多 Costco， 不少会员呢最近发现，曾经啊几乎零门槛的退货体验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了。
对，过去多年 Costco 凭借着无理由退货政策赢得了大量的忠实会员，无论是购买多久，即使没有收据，顾客通常都能够顺利的获得全额退款。但是近期呢，多位会员反映门店员工开始要求提供更多的购买证明，甚至有管理人员查看会员的退货频率，判断是否存在异常退货行为。
个变化呢，被认为与近年来部分消费者滥用退货政策有关系。社交媒体上呢，曾经出现不少的案例，例如啊，有人在圣诞节之后就退回了圣诞树，或者呢，使用多年的家具再拿回去退，引发了消费者的广泛讨论。
是的，根据最新的报道，2024年因为诈欺性退货造成的零售业损失高达了1040亿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好事多也开始针对部分滥用退货的行为出手了，主要有三项变化。
第一项呢，就是开始审查退货记录了。那门市的员工和经理呢，现场会查看会员过去的退货频率和记录。比如说有人频繁的退还已经枯死的植物啊，像是使用多年的家具再拿回去退呢，这类明显异常的情况，门店可能就会要求提供更多的证明，甚至呢是直接拒绝退货。
第二个呢，就是生鲜食品退货变得严格了。针对容易变质的商品，部分的门店呢，已经开始执行生鲜离店后不再退货的规定，即使包装没有问题，也没有拆封，可能也无法办理退货。
第三个改变就是高价商品与数位化管理将会同步加强。像电子产品和珠宝，原本的90天退货期呢，现在的执行更加严格了。同时呢，店内的蛋糕和熟食订单也预计啊，在今年年底前全面通过 APP 下单。
好事多的执行长瓦克里斯表示，公司正把实体业务和数位系统进一步的结合，一方面呢减少操作上的漏洞，另一方面也希望降低不断上升的退货成本。其实整体来看，好事多并不是取消退货政策，而是希望把资源留给真正需要退货的消费者。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大陆房市的消息。最近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传来信号，让这个开年呢真的是冷的打寒战。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那个曾经的大陆房企巨无霸绿地控股。截至今年2月，绿地旗下已经有6家子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从苏州到佛山，从西安到上海，这些曾经撑起天际线的项目公司，现在呢却因为几百万、上千万的违约金，直接走向了终局。
尤其是上海绿地建设的破产，这可是绿地集团的基建大腿，连大后方都失守了。绿地母公司绿地控股2025年的预计亏损高达了190亿元。业内人士指出，开发商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可能涉及房屋质量保修、产权证办理、合同纠纷等处理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绿地集团子公司的破产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绿地控股集团深陷系统性财务危机的直接体现。根据集团的财报，绿地控股呢已经连续3年亏损了，2023年亏损了95.56亿，2024年呢亏损了155.5亿，2025年预计亏损了160亿到190亿元。那么截至到2025年的9月末，公司整体的总负债高达了9431万元，资产的负债率啊攀升到了89.5%，而同期的货币资金呢仅为214.26亿元。
现实啊已经这么惨烈了，但在网络上想说句实话却越来越难。就在正月初一，坐拥百万粉丝的房产博主一路向北被全网封号，他的罪名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直说真话。他就建议大家去房产化，持有现金，并且预测房价会继续跌。
其实呢，这种中共特色的永久封杀行为呢，反映出一种心态，就是如果解决不了房价下跌的问题，那就解决那个指出房价下跌问题的人。那很多网民就反映说，现在啊，网上讨论什么餐厅关门啊、店铺停业的视频少了95%，因为呢，只要你唱衰房市、唱衰经济，平台呢就会认为你触碰了政治底线。
不过呢， 封得住账号，封不住现实。不仅普通的住宅是跌跌不休，就连商业地产也是遍地哀嚎。中指研究院最近报告显示说，2025年全国重点城市的商业街、购物中心、写字楼租金都是全线下跌的。
尤其是曾经非常火热的北京写字楼，租金呢同比竟然下降了16%。很多业主啊，为了留住租户，不仅疯狂的降价，还送装修期，送免租期。但是呢，即便如此啊，退租和缩减面积的现象依然随处可见。
以前大家都觉得商业地产是地段为王，但现在呢，餐饮增长乏力，消费降级，加上大型的商圈以价换量，整个的商业地产是水深火热，其实就是普通人赚钱越来越难的真实投射。
其实从绿地的暴雷到博主的禁言再到商铺的冷清，这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呢，告诉很多人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中国大陆啊，房地产呢曾经作为财政的支柱，这个时代已经在坍塌了。
是，
而身处这场巨变漩涡中的普通民众啊，正在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嗯，听众朋友，最近您是否在视频平台看到过一只抱着毛绒玩具的小猴子呢？它叫胖子，只有7个月大，最近它可以说是全球网友的心头肉。
这只小猴的故事啊，真的很让人揪心。去年夏天呢，它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的动植物园出生了，但是啊，一出生就遭到了亲生母亲的遗弃。那为了安抚失去母爱的 Punch， 园方呢就给了他一只宜家的红毛猩猩玩具来作为他的代理母亲，希望能够陪伴他，给他一点安全感。
可真正让很多网友泪崩的就是最近流传出的一段影片。 Punch 呢尝试融入到猴山群体，但是呢却被成年的大猴子粗鲁的拖拽排挤霸凌了。
没错，那个画面啊，看得很多人是非常的揪心啊。弱小的胖子呢，在被欺负之后呢，他还没地儿躲，他第一时间啊，就跌跌撞撞地奔向了那个猩猩玩具，一头就钻进了红毛猩猩的怀里，并且紧紧地抱住他。
这一幕就让生物学家想起了著名的恒河猴实验。小猴子在恐惧的时候，比起食物，它更需要温热柔软的触感去慰藉。网友们纷纷留言说，看到它受了委屈找妈妈的样子，心都碎了。
这种同情心呢，也引发了全球性的最强带货，因为大家啊都想买一只胖子同款来支持它，导致呢宜家的红毛猩猩玩具在日本、美国甚至台湾都卖断货了。
嗯，很有意思啊，宜家官方也坐不住了，就在2月17号，宜家日本总裁还专门会见了市川市市长，捐赠了大批玩具给胖子和他的同伴。现在连宜家的广告里都把这款猩猩成为为胖子的慰藉。
面对这种全网的心疼，园方也发声了。他们说啊，虽然看到胖子被排挤很心痛，但这呢其实是他学习社会化、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猴子的必经之路。
是猴子的成长必经之路啊。
嗯，
胖子呢虽然受到了责骂，但是他也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他怀里的那只红毛猩猩不仅仅是玩具了，更是他面对残酷自然法则时的勇气来源。
嗯，希望下一次我们再在网络上看到胖子的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带着他的红毛猩猩妈妈在猴群里呢可以自信的生活了。也希望他呢能够坚强的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光，